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11月20日基督普世君王节，在意大利阿斯蒂主教座堂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时，再次提到战争的悲剧。教宗呼吁从乌克兰到加沙，在缺乏和平的时日建设友爱。教宗方济各接受阿斯蒂荣誉市民称号。教宗接见东方亚述教会宗主教，愿我们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教宗任命古杰罗蒂总主教为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梵蒂冈警卫队乐队获颁艺术家之家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11月20日基督普世君王节，在意大利北部阿斯蒂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后，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的讲话中，他邀请大家成为友爱的缔造者。教宗也特别提到青年。当天来自阿斯蒂教区不同地方的许多青年参加了弥撒圣祭。自2021年起，教区级世青节在基督普世君王节举行。教宗也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和加沙地带难民营中的火灾受害者祈祷。他说，我们处在缺乏和平的时日，我们想想世界上很多遭战争蹂躏的地方，尤其是饱受折磨的乌克兰，让我们忙碌起来，继续为和平祈祷。教宗接着说，让我们也为数日前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一个难民营中发生的严重火灾的受害者家人祈祷，多名儿童也在那里丧生。愿上主接纳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到天乡，安慰那些因多年冲突而饱受考验的人。随后，教宗特别问候在场的青年，他就世青节的主题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解释道，圣母在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做了，她告诉我们保持年轻的秘诀就在于这两个动词，起身和急速前往。教宗重复说，起身和急速前往，不要停滞不前，只想着自己，不要将生命浪费在追求舒适和最新的时尚上，而要前行，走出自己的恐惧，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教宗指出，今天我们需要能改变世界、实现和平梦想的青年。教宗感谢皮埃蒙特行政区的阿斯蒂教区当局、团体和所有人对他的热情款待。教宗方济各与亲人度过了温馨的一天后，11月20日主日会见当地居民。他先在下榻的主教公署会见了阿斯蒂市市长、皮埃蒙特行政区主席以及当地政府的其他代表。在这个机会上，阿斯蒂的市长拉塞罗授予教宗荣誉市民称号。拉塞罗市长说明授予教宗这份荣誉的理由在于，他积极努力为世界和平及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不断发出团结与友爱的讯息， 这些也是阿斯蒂式法规中所倡导的价值。此外，教宗与阿斯蒂和皮埃蒙特地区关系密切，他与在那里的亲人和当地政府的往来就是明证。教宗对接受荣誉市民的称号表示感谢，他说总是感到自己是阿斯蒂人，即使在阿根廷时也是如此，因为他的祖父母们对他常说起阿斯蒂，因此他将阿斯蒂放在心中。您既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而是同胞，甚至是一个亲爱的弟兄。这是教宗方济各11月19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来访的东方亚述教会阿瓦三世宗主教时向他表达的亲切话语。教宗特别感谢阿瓦三世宗主教，也表达了为众基督徒确定同一个日子共同庆祝复活节的愿望。在会谈中，教宗首先回顾了过去的不幸分裂和过去几十年来的合一之路，并对未来的合一共荣充满期望。谈到2025年将进行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周年纪念，教宗风趣幽默地说，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也将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让我们有勇气终止有时这个让我们发笑的分裂。你的基督什么时候复活呢？我们应该展现出的标记是，为我们所有人只有唯一一个基督。接着教宗提到当前的中东局势，时至今日那片土地仍然受到非常多的暴力、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伤害。教宗说道，我们信仰内的许多兄弟姊妹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土地，许多人正在努力留在内地。我与尊敬的宗主教再次呼吁，让他们享有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宗教自由和完整的公民权。在此情况下，我们教会的圣职人员和信友努力在困难的情势下为基督的福音做共同的见证，并且在许多地方已经生活在几乎完全的共荣中了。这是真实的事，而且这情况是个时代的标志，强烈要求我们祈祷和努力工作，为期待已久的那一天做好准备，就是在未来的一天我们将能够一起庆祝感恩祭。随后教宗谈到了大公合一的旅程，他说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亲近，不仅回归我们的共同的根源，而且一起用生命和生命话语的见证向当今的世界宣报基督爱的奥基和他的敬佩圣教会。最后教宗特别表达他的梦想，愿教会历史上最长久的分离，即与心爱的东方亚述教会分离的问题，依照天主的意愿，或许也会是第一个得到解决的。教宗方济各11月21日任命古杰罗蒂总主教为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以接替因年龄届满请辞的现任部长桑德里枢机。桑德里枢机任东方教会部部长长达15年，古杰罗蒂总主教到目前为止担任圣座驻英国大使。古杰罗蒂总主教出生于意大利维罗纳，1982年进铎，他曾就读于威尼斯大学，获得东方语言与文学学位，之后他也获得宗座安瑟尔莫大学礼仪硕士学位，以及宗座东方教会学院东方教会学博士学位。深造后，他曾在威尼斯、帕多瓦和罗马的多所大学任教，也担任宗座俄伯略大学和东方学院的教授。古杰罗蒂于2002年进牧，从此服务于圣座外交领域，曾分别出任圣座驻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大使，2011年为圣座驻白俄罗斯大使，2015年 任圣座驻乌克兰大使，2022年被派往英国出任圣座驻英国大使。古杰罗蒂主教不仅致力于教学和圣座外交领域的工作，还从事大量的写作工作，著述颇丰，是目前知名的东方教会学学者。第十届国际艺术家之家奖颁奖典礼于11月18日在意大利罗马智慧大学举行。该奖项由同名协会所推动，是对那些在文明和艺术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的肯定。今年获奖者中也有杨尼利大师指挥的梵蒂冈警卫队乐队。颁奖委员会的诺尔曼多女士在颁奖前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说，艺术家之家奖于十年前诞生，由同名协会名誉主席巴尔巴乔瓦尼构思，奖品是一枚金牌，表达对那些在各自专业领域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个人的肯定。所以这是一项重视医学和科学领域，也重视艺术和音乐的活动。因此颁奖典礼以梵蒂冈警卫队乐队演奏梵蒂冈国歌开始并非偶然。诺尔曼多女士解释道，现今这个时期人们被迫谈论战争，而我们则希望谈论和平，所以这奖项无疑是和平文化的具体举动。关于获奖仪式，梵蒂冈宪兵队乐队的负责协调员克拉亚科莫向本新闻网说，我深以乐队中的音乐从业人士为荣，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提供完全免费的服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克拉亚科莫说，获得这奖项应该感谢乐队的所有音乐从业人士，从2007年到今天，他们是我们乐队的一份子，我们是一个音乐大家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西班牙纳瓦拉加布浅会的梁七分神父于1947年8月22日抵达平凉传教站，开始在那里的传教服务工作。两个月后，他向会方寄发了一封长信，信中叙述的重点是学会孔夫子的语言，平凉的基督教友，穆斯林少数群族占大多数的非教友，对中国神职人员的希望，为什么传教士规划为中国籍。此外，他有三篇文章刊登在《平凉公报》第五期中，标题为《从我日记的扉页中》，内容描述了他到第一个派遣地华亭的旅程。他写道，1947年10月27日不到6点，车队已经准备开始上路，我们总共有五个人，我的新本堂神父方总神，他是位刚竞夺的中国籍神父，另外有三位教友随行保护，再加上我自己。在太阳从山后升起之前，从平凉我们得走出几公里远的距离，因为要赶上城门被关上之前到达华亭，所以我们步行了50公里的路程。他们很慷慨地借我一只旧伤累累的驴子，他走得很慢，但却步伐平稳。为了让他能够舒适一些，吴道南神父在他的背上铺了一个木质的垫子，会长吕秉之神父用他长辈般的手 让它感觉更加柔软，这样我的臀部才不会在长途旅途中感到疼痛。于是我跳上了驴子，就准备上路了。我踏上了第一趟的传教旅程，我指的是平凉之外的。在两个月之前，我已经到达传教区，现在到了我的第一个派遣地华亭，在我本堂方生父的领导之下继续学习中文。我发现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独自处在众多的非教友之中，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将我包围，我不太明了他们的语言，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一股强烈的欢乐占据了我的灵魂，我甚至感到非常的兴奋，我自愿下来走路，让我的小驴子走在后方，这样我才能够专心思考。在我默想了一阵子之后，一对带有东方色彩的骆驼旅客慢慢穿越我们走过的路，从他们的外表可以看出来，他们男人的头上包裹着白巾，俨然一副穆斯林的样子。过去在旅行的途中，我们可以看到小驴子排队的踪迹，一袋一袋的木炭背在他们身上，当他们因为东西太重行走过慢或跌倒时，就会听到有人大声咒骂或用力鞭打的声音。而在马路的左右边，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塔和荒谬的神像，这些东西摆放在他们的祭台上，我看上去很不顺眼，感觉上他们好像知道这位大胆的外国人打算进入他们黑暗的山岭中。由于之前连绵的雨势，马路变得泥泞又湿滑，我们慢慢的费力地爬上高山，并进入深谷之中。之后我们又听到无韵的鼓声，似乎告诉着我们穆斯林的村庄已接近。那时清真寺的阿訇正在呼唤所有的教徒参加舞蹈。在一个小小又破旧的客栈中，我们把驴子停了下来。旅馆的老板是一位留着白色山羊胡、脸色很差的穆斯林，他给了我们一大碗热水解渴。在那个旅馆里没有桌子，所有的人包括神职人员和一般老百姓都弯着腰吃饭。我是在那个客栈的神职人员之一，所以我和他们一样盘腿而坐，尽所能的让身体保持着平衡。我们一手拿着大碗热面满到碗边，另一手拿的是客栈老板给的筷子。坐在我旁边的人瞎了一双眼，看到外国人用筷子的功夫还不如一个没有双手的人，于是他坐在那边眯着一眼一直笑着。最后那顿饭我们每个人付了5000元。即刻我们又继续踏上旅程，越前进我们越感觉到地势险要，因为在几年前我们的曹志广神父有一次在拜访完教友的回程中，在路上被绑匪囚禁，匪徒们朝他开枪并抽了他几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父就觉察他们的身份。在神父被抓的第三天，他趁着看守人不注意时安静地逃离魔窟，跳上他那在附近吃草的马，一路快马加鞭逃离当地，心里同时祈求着圣女小德兰的助佑，终于他幸运获救。现在我骑着小驴子穿过的土地的确是圣地，多少次传教士要上山去传播福音，他们都会穿过这个地方，有时要穿过那些地方，动作必须快一点，迅速地骑上马去关心50公里之外催死教友的需要。除此之外，他们都是慢慢地骑在驴背上去拜访教友。多少次划破了森林的寂静，他们听到了来自浮川者的声音，边唱歌边走路回家。 在非教友的面前宣讲耶稣基督之名，而后归来。马神父拜访了散布山上各处的教友，他像一位慈母般的关怀他们。当时他心里挂念，希望能帮助他们建造一个温暖的羊圈。为了保护并拯救这些人，他在羊群中放了一个散牧之母像，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以善牧为主保的小圣堂。看到塔寺和清真寺的中间还有一个小堂，是多么的令人开心。夕阳西下，让我们继续旅程，然后慢慢消逝于夜晚黑暗的山谷中。有一些煤矿工人希望能够接近城内，于是在夜晚来临之前赶下山去。终于我们看到了眼前的华亭城，我们要求驴子再辛苦一下就可以结束旅程。我们越过河川到了城墙，有了它可免于小偷和盗贼的侵扰。我们从南城门进入并走入中央街道，神秘的灯光和蜡烛使这个城市充满了典型的东方韵味，这好比穆斯林所描述的一千零一夜。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夜光和影子所包围的夜晚，静静矗立在教堂上的十字架。一进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刻在上面的中国字天主堂，骑了一整天的驴子，这段从平凉到华亭的旅程终于结束了。教友出来欢迎我们并表示敬意，我则因为体力透支，臀部疼得要命，所以待在房屋里休息。一位教友看到我这么累，递了一杯芳香的中国茶过来，于是晚上十点我就睡着了。在我房间的桌上只看得到我传教的十字架，这是在我离开潘普洛纳要去传教时得到的。离我不远处还有一本中文文法，华亭1947年10月27日，梁七峰神父。1948年1月21日，梁神父从首次的派遣地写信到省会，说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华亭都没有讲母语。然后他描述华亭的教友，他第一次在中国度过的圣诞节，还有他这位从早忙到晚的本堂神父以及埃燕群神父手风琴的成功演出。梁七芬神父一直待在那里认真地服务教友团体，收到可观的成果。1952年的年底，在中国甘肃的所有西方人都被共产党驱逐出境。由于梁七芬神父从香港来的两封信透露了这事，这两封信的日期是1952年12月20日，一份是写给纳瓦拉省的省会长，另一份是写给平凉传教士们的长上吕秉之会长神父。此时他已经回到了纳瓦拉，他针对在平凉的最后一段日子做了描述，其中包括他到香港的长途旅行，还有他经过罗马回到纳瓦拉的行程。他从那里写了一封短信给省会长，通知关于他到来的消息。为平凉传教站的最后行动，就是平凉所有传教士参与1953年12月1日至4日在潘普洛纳的集会。在最后一天的下午，他发表了一段很有趣的谈话，主题是去传教站之前的准备以及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内容如下。1953年12月4日下午3点开始我们最后一场的活动，梁七芬神父发表谈话，讲述的是关于传教士的准备与适应，传教工作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期刊离散的树叶的评估。修士们认为，就传教工作而言，纳瓦拉修院的宗教培育应该是足够的。然而 演讲者梁七分弟兄讲述了一些传教士应该学习与具备的知识，为了在传教站能够具备更好的服务能力，比如说会一些英文，对一些基本的艺术和技能具备实用的知识，还有医学常识等等。一如第一届上海全国教务会议对所有在中国传教士所建议的内容。关于到中国传教站工作的立即准备，在与梁神父谈话以及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同意做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学习中文不应该是传教士个人的动机，在开始使徒传教的工作之前，他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完全投入语言的学习。第二，所有的传教士都证实学中文应该在北京的专业学校，似乎送传教士到北京学习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先让传教士在平凉的传教站待几个月接触中国文化，然后再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北京学习。不管是会长或下属，他们对这样的建议都很同意。不过情势的迫切需要让他们惋惜感叹地说，虽然大家都相信这是个好方法，可是实际要这样的制度推行下去却并不容易。第三，老传教士都评论说最后一次派遣4位传教士的有利情势，因为他们有平凉路德圣母修院所培养出来的老师和中国神父。尽管如此，弟兄视情况需要而把他们送到北京一段时间，似乎效果会来得更好，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利用机会用中文读其他有用的学科，像是传教学、中华文化史、中国天主教历史和其他的宗教史等。第四，关于对中国文化的调试，还没有正视这方面已达到最高峰。不过根据中国人对加布遣会传教士的看法与表现的敬意，特别是平凉教区的神父，传教士们对于文化调试所做的努力感到非常的乐观，甚至一些来自中国其他教区也很称赞加布遣传教士们为调试中国文化所做的努力，不仅是表现在语言方面，因为来自纳瓦拉的27位传教士多多少少都会中文，而且他们对这个贫困地区的中国式生活也能够适应，特别是当时已经有一些人入了中国籍。梁神父称赞传教站的所有弟兄在这么多年来所记录的文字，包括信件、报告等，之后就结束了他的谈话。在加布遣会的经验中，平凉传教史是一个很独特的案例。梁七分神父在中国进行了6年的传教工作之后，也就是他31岁那一年被共产党驱逐出中国，并在1953年1月回到了西班牙。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